虽然起源问题无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重演，但科学家们仍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假说。现在，大爆炸理论被广泛的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红炉火》这两本书中对此都有引人入胜的论述。19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奥伯斯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提出宇宙不是处于恒定状态的假说。大家都知道星与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黑暗无光的，奥伯斯首先想到这说明宇宙中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发光。其次，他假设由于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星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或者由于什么尚不清楚的原因，万有引力会被抵消，使星球间的距离不断加大，即宇宙可能在膨胀。这种假说并没有引起当时科学界的关注。
20世纪20年代，
美国天文学家观察到了红移现象。他们发现距地球很远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离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较偏红色，即偏向可见光中的长波光谱。在声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多普勒转移，当一个运动物体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收到它的声波频率偏高，当它远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收到它的声波则偏向低频。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当火车驶进站的时候，站在月台上的人听到它的笛声会十分高亢，当它离去的时候，笛声则变得低沉。因此，天文学家们把红移现象解释为，远处射出红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远离地球。几年以后，爱因斯坦于1917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对论，震动了科学界。一些科学家发现，相对论的公式包含着宇宙不恒定的结论。但爱因斯坦不同意此解释，他当时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差，于是在方程式中又加进了一个常数，以抵消宇宙有不断膨胀或收缩的可能性。1931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用当时最大的200英寸天文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银河系以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天河系，而这些天河系明显地不断地迅速向外扩张。在事实面前，爱因斯坦承认他在相对论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尽管他感到有些刺激并认为不尽合理，但他仍然勉强地接受了宇宙有个原始的必然性的假说。由于理论和观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后科学界再也不怀疑宇宙确实是在膨胀。基于宇宙在不断膨胀的事实，早在40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学家加莫等科学家就预测说，只有一个从近于无限高温迅速冷却的宇宙，才能够合理解释质子和中子的融合，以致产生今天这个含有 73% 的氢、24% 的氦和 3% 的重元素的宇宙。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在整个宇宙都可以测量到绝对零度以上约5度的微光，只是他们的预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时一般实验室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在如此低温下来侦测这种微波。1964年，美国电讯公司贝尔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 彭兹雅和威尔逊用一种敏感的天线装置测量银河系的电波时，记录到有很多杂音。他们一直以为天线有毛病，但天线经过彻底检查确定无误以后，这些杂音仍然存在，而且从各个方向测量的结果完全一样。这种杂音的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零下270度左右。与此同时，以迪克为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们也在寻找太空微波。他们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其余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温度应该是零下263度左右。有趣的是，这两个研究小组并不相通，而且他们都不知道加莫等人在1948年所做的计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况，并认为彭兹雅和威尔逊他们所接收的杂音正是大爆炸以后所遗留到今天的微波辐射。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天文物理学报》上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其他科学家随后所从事的观测和计算也完全一样。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彭兹雅等人获得了1978年的诺贝尔奖。美国太空总署发布的宇宙背景探测卫星在大气层以上所测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是一个完全辐射体，与大爆炸理论相符。此外，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氢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论推算与现今在宇宙中所测定的是吻合的。20年来，物理学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结果，用以推测宇宙形成过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测结果也与今天实际观测的比例一致。大爆炸理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需要进一步被检验。宇宙是否有百亿年的历史，也值得商榷。这一理论在细节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因为合理地解释了宇宙的膨胀，找到了大爆炸的直接证据。加之按这一理论推算的结论和在加速器中得到的资料，大都与在宇宙中观测的实际情况相符。因此，大爆炸理论已经成为现今被广泛接受的理论。